实人们对戏剧的欣赏，对戏剧艺术的欣赏，是对灵魂的一种关注啊，是对这个二元的不协调的不统一的这个世界的一种责问，也其实对自也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关怀。这个问题始终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困惑之中，解释不了。不要小看这个二元论啊，这种原始的二元论的产生，直接使原始人迈入了宗教的大门啊。二元论是人类社会人类思维的一种进步，二元论导致了人的心理活动的出现和对自身的审视啊。其实这点来说很早就完成了，现代人的很多现象不过是这种现象的一种延展，能够审视自身了，也是人类从原始人彻底进化彻底摆脱人的原始现象啊，进入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有心理活动啊，可以对自身进行审视。这种进步啊，在于人类思维中首次将外在形式的意义与内在的意义分裂开啊，使人们面对客观自然时，在观看到事物的表面的同时，也产生了把握事物内在的兴趣啊，就是他不再被表面的东西所迷惑啊，说的现代一点，他试图在看到表面之后也去把握他内在的本质。其实现代人都是这样，我们对一个事情进行判断的时候，从来不简单的用一个外表表现出来的事实去下决定，总要在内心思考推敲一下啊，你觉得这个事情本质上是什么意义，会去这样考虑啊，这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思维过程。当然在这个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清晰的一个认知啊，他们只不过就是把这种二元的这种思维方式放置到客观啊，放置到自然的那种状态里面去。所以这时候二元论啊，并不是特别清晰的，不是切分的很清楚的。那么它所出现的宗教啊，也不是任何意义的后来的现代宗教，而是一种原始宗教。那么二元论当然不只是面对自然事物啊，它也必然的要为原始人来用来反观人类自身。当人们承认在人自身身上啊，除了看得见的肉体这个实体之外，还有看不见的幽灵的时候啊，人们的幻想便丰富的虚构出各种各样的观念，而在这些观念的照射下，人们开始第一次试图去解释生与死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这是在体验一种臆想出来的假设啊，是想象力在起着促进的作用啊。生和死有了灵魂的这样一种认知啊，有了二元的意义，在人的现实中生活中啊，人们开始剥离啊，什么是外表的生和死，什么是内啊本质的生和死啊，所以这就给出于人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吧，就是不想死，所以这就给宗教很多宗教的产生呢提供了 很多很多具体的条件啊。原始人呢极其惧怕死亡啊，现代人呢更惧怕死亡，是不是？我不知道。不是说上大学，有的学校还让签一个什么合同，是吧？说在上大学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死亡跟学校没关系。好像是网上前两天刚有这个消息，我不知道你们作为大学生看到这条消息有什么想法哈、啊？我是觉得学校比那学生本身更惧怕死亡。他怕什么呢？他怕为这死亡承担责任。啊，在我们国家，责任有时候可怕，啊，后果可怕，啊，它影响的人的所有方面。其实死亡并不可怕，啊，当然还是不死好。原始人呢，原始那个时候人呢惧怕死亡呢，其实这是人和动物的一种本能啊。啊，所以我看到那个电视剧哈、啊，很多国内拍的电视剧，你看到那个被塑造的主要英雄人物啊，义无反顾的面对枪林弹雨的时候，总觉得那就不是人了已经，啊，那个人物都不知道保护自己生命，他还能热心于保护什么呢？我不了解啊，很多的作品，我就说那作者啊，他那这样一种处理。到底是什么企图心啊？其实这一点值得考虑，以后可以写篇论文，就是让英雄人物死亡的本质原因啊，到底是什么？任何一个人啊，他都不愿意承认死是生命的尽头，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年龄的区别。上次课我说，诸位可以到急诊室，啊，可以到太平间去看，啊，其实不用看，你们每个人对这些问题的体验都是很鲜明、很敏感的，啊，大家都不敢相信死是完全的消灭，是不是这样？以前有同学写作业的时候，他写一剧本构思，他是写啊追悼会上啊被追悼的躺在那儿的追悼者活着去看这个他的生前的那些朋友亲友怎么来追悼他啊，这个构思很明显的表现了他的作者这个同学的一种期待，他十分想幻想一下或者创造一下，说我死了以后我周围的人怎么反应啊，这倒蛮像是一个舞台剧的这个题材其实都想永垂不朽啊，这不太可能啊啊。那么不相信死是完全的消灭，这样便制造了一种灵魂存在的方式啊，这种认识还是在巫术思维中，借巫术思维中的一些因素啊延续下来。后代呢，认为呢，这个后代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祖代啊，祖上的这个肉体虽然灭亡了，他的灵魂啊还在保佑着下一代的正常生存，啊。灵魂常伴于人们的左右，啊，使人们得到存续，啊，灵魂呢使人得到安慰，啊，肉体可以死亡，啊，但是从肉体中由于二元论抽离出来的灵魂的存在，这个死亡是不完整的，这个死亡是给人以一线希望的，这个死亡。会使所有活着的啊相关的人都得到一种安慰啊， 在咱们这里好像对这个后世啊都不是很重视啊，你们可能到了一定年龄都会经历一些家庭里的啊一些丧事啊，亲友的，大家觉得这对这些东西都很认真去做吗？后事我不太清楚各地的具体情况啊。你像其他的华人地区对这个后事都是特别重视的，比如说奔丧啊，这老说死了奔丧，我们这大内地这不太奔丧吧，也奔不是那么着急或者不是那么立刻啊，在台湾那个地方，他奔丧的话是连夜都要走，一听到这个消息甭管多远啊，当然他也不大了，他整个也没有，大陆这边可能要从东北到广州要奔个丧，你要连夜走也没法过去啊，连夜要出发，亲戚朋友后代啊，而且呢最重要的一点，跳把遗体啊，甚至有这样一种风俗，不能让病人死在医院。我不知道咱们这里是不是这样哈、啊、这病人没有救不了了，医生说把一切都拔了吧，这样他更舒服一些，那就趁他还有一口气的时候要把他拉回家里面，拉回到家里面把他啊装殓好，完了呢要去纪念他啊，要去进行一系列的仪式，然后还有什么头七二七三七啊，有些地方可能还保留着这样一种风俗，其实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风俗问题啊，咱们好多的所谓的风俗都被破四旧文化大革命中或者后来的一切文化的改造运动中都给它消去了啊，这会让人感觉到我们对逝者是不恭敬的啊，甚至哪怕是自己的祖先，我们的先辈啊，我们觉得他们不重要，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死了，我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啊，人死如灯灭，死了就死了，又不是死他一个，每天都死很多人，这不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内容啊。这先不说这些啊，这些仪式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死亡的重要。一个很大的事情，这些祭祀这些仪式啊，说明了要安慰已亡的人，同时也让已亡的人护持未亡的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希望他不死啊，而是一种让上一代和下一代啊这样平安的往下传续。所以呢从原始人那里呢就是这么文化变成一种文化，这样发展下来，直到今天啊，今天的很多民族对于死亡的概念，对于逝者的那样一种尊重啊，是一个生活中很重要的内容啊。当然我们不进行任何一种比较了哈。那么当然人们不管怎么祭奠啊，那个人逝去了，尸体就在腐烂啊，就在消灭，这样呢关于生死这样一个难题呢并未得到化解啊，真正的得到化解啊实际上是到近代的宗教产生之后才能直接的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啊，现代宗教产生怎么样面对生死问题啊，其实人类社会啊
宗教啊，在很多地区都很发达啊，在我们这个土地上似乎有点缺氧哈、啊，都不太那个发展。宗教为什么能够存在啊？人们对宗教为什么有需求啊？就我个人的理解，实际上是宗教是唯一能在生和死之间做一个明显解释的，找出一个明显答案的这样一个学问，所以它使人去相信它啊。因为宗教它会把人的生死啊给跨越过去，而使人达到一种人们最希望的一种状态。什么状态啊？就是永生的状态啊。这个我们以后再讲啊。那么关键就是在于啊，不死永生啊，这种情感是人类的一种情绪所在啊。宗教呢，能够把这个情绪呢给它具体化，把它具体化。人类呢，对于生命延续的坚定信念啊，可以说是宗教的贡献。因为有了这种信念，使人们在生命延续的希望与生命消失的恐惧中啊，这是一种恐惧啊，实时在每个人心里在进行着搏斗啊。可能你们现在说我们没有搏斗过为这些事情，其实只是一个阶段问题啊。使这样在这样一种冲突和搏斗中呢，使人们有能力啊，让生命延续下去。相信生命的延续，相信不死，便相信了灵魂的存在啊，这也便构成灵魂的实质。也就是说，人们信这些东西啊，那么灵魂就存在着啊，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现象啊。我说的是这位一直传承下来的。所以相信灵魂便产生宗教，可以说灵魂和宗教是人类生存欲望的丰富热情的产物啊。宗教解救了危机中的人类，使人类不至于投降乃至于死亡啊。宗教执行这种特殊的功能或者使命的时候，仍然是借助人对于客观自由的热望，是根据人性求生存、求不死的根深蒂固的情感需求。而这种最基本的关于生死的情节，这种求生存、求不死的情感欲求，导致了人类产生了体验的最初的心理基因啊。实际上我们绕了一个大圈子啊，主要想说明啊，体验的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如何根植在人们的内心啊。体验，刚才我们在前面课说了，实际上它是戏剧形成的一个内在的原因啊。人有了体验能力，才可能去理解戏剧啊。当然只有了这种理解能力出现，戏剧也才能生成。有了模仿能力和体验能力两个点啊，戏剧就可以生成，同样戏剧也可以变成能够欣赏的东西。说到底啊，宗教实际上仍然是人的信念。请大家注意，宗教是人的信念。信念是什么？信念就是内心所想、内心所信任、内心所坚持，不是任何物质的东西，是一种纯精神的东西啊。我们在最早的时候上课的时候说，
我说戏剧艺术呢，它本质是人的精神活动、情感活动的东西。当然你可以说任何艺术形式都是这样一种啊精关于精神和情感的一种创造，但是戏剧艺术它是最独特的一种方式。因为什么？因为它动用了人所可以动用的一切条件啊，去欣赏和创造。这个我们后面要专门来谈的啊，为什么说戏剧是综合性的艺术啊，以后我们再谈这个问题。但是我现在要在这里说的啊，宗教实际上仍是人的信念，是人对自我保有希望的信念啊，是一种具象化的热情，具象化的产物。大家看戏实际上也只站立在一个信念的基础上，舞台上发生一切我是在信，而不是他在演啊。从本质上来说，每次戏剧演出，我不能说它完全等同于一种宗教仪式，但是它起码借鉴了宗教仪式它的一切具有的特点。大家说我们看戏哪有那么神圣感？没有啊，我这个戏从头笑到尾啊，或者这个烂戏我从头骂到尾啊，我从来没感觉到有一种进教堂的感觉。其实那种感觉，你之所以笑，你之所以骂，仍然是产生在一种你信他的基础上啊。你信任啊，信任的基础是体验啊。你对这个事情真正的执着去信任，是因为你体验过信任他得到的益处。当然它是一种信念了啊，正如恩克斯所认为的，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产物啊。恩克斯总结得很精确，它是幻象啊，它是幻想，不是幻象啊，幻想。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支配人们日常生活那些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产物。戏剧也是一场幻想，以信为基础的一切欣赏都是一种幻想，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实在体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什么戏剧应该反映现实啊，纯粹是瞎扯。戏剧永远不可能反映现实，戏剧永远是一种虚构出来的，满含着虚构者热情的一种幻象。只不过他能在舞台上展示这些幻象，使其他的一些人去相信他，去体验他，同时在幻象中得到一种满足。有人说西方那些评论就是说这就是一群白日梦患者，就是一群白日梦患者。如果把戏剧捆绑在现实，说戏剧只有反映现实才有生命，戏剧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弄了几十年的戏剧现实主义，最后就变成了这样一副烂摊子。